使徒行传，我们上一次看到第八节，一章八节哈。我们今天继续往下看。那上次提到的就是大使命的交付啊，大使命的交付。主耶稣最后这一段复活显现的时间交付了大使命，对。那我们今天就继续往下看了哈，从第九节开始往下看。我们先看到就是前面这三节吧。
老师，剩下练习。
好，谢谢。好，谢谢提醒。我以后会稍微早一点来。那我想说，让我们弟兄姐妹跟我多一点有机会交流哈。所以今天我如果再早5分钟，我下一次还会更早一点。那如果弟兄姐妹有什么服事上面呢，可以跟我讨论哈。对，对，那希望能够。这个不只只是上课而已啊，能够有一些在服饰上面宣教上面有一些感动也好，有这一些交流所以我会时间多放一点啊，慢慢的大概看大家反应，如果早一点上也没什么意思的话，大家没讲话。那纯粹听音乐的话，那我就没有必要早一点上来了哈。那我是想说早一点上来，让大家有多一点时间交流。好的，那我们就从第九节开始看到11节吧。我们先看这个段落，来9到11节啊，《使徒行传》1章9到11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多罗则华，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背起上身，要一朵用翠把他挤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见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家里的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拜见圣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有。”好，还有怎样的？阿门。
阿门。好的，所以可以看到哈，第九节这大使命交付之后啊，那紧接着就是被接升天，主耶稣被升天。他说了这话嘛，前面这四个字就讲了，说了这什么话？第八节这话就交付大使命。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就被。他就被取上升所以主耶稣不是自己，然后这个三二一引擎点火，零发射上升，这样那是火箭发射，那不是主耶稣，他是被取上升，就好像他是被复活一样这个被复活一定是被动的啊。那被动语态是很重要的，被复活，那就不是他自己从死里面跳出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自己这样坟墓里面跳出来，纯粹他自己的话，那喜欢说事的人就有话说了。那耶稣不就是演一场戏嘛，假死，然后在坟墓里睡3天，然后自己想办法出来了，不能这样讲哈，不能这样讲。所以主耶稣他是被复活。如果父神、天父上帝没有让他死里复活的话，他就一直这样在坟墓里面待下去了，所以他是被复活，那被接上升也是被动语态，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了，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 然后呢，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便看不见他了啊。那当然就是很奇妙的事情，很神奇的作为。对呀，在登山变相的时候，一样一朵云彩啊，在天上的云彩有声音。对呀，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啊，所以这里就云彩。不过它就是一个当场的描述，那我们没办法应用什么，只能说很奇妙而已啊。然后呢，因为太奇妙了，所以第十节，当他往上去的时候，所有那个经历这一次事情的门徒呢，都定睛望天，然后越接越远，所以眼睛就一直看上面嘛。这个时间应该还有一段，有那么几秒钟、几分钟吧。对，你可以说看傻了。就一直看，太神奇了，太奇妙了啊！对啊，如果放在今天一样也是大家都看傻了。对，我们驾着云彩降临，我们的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实际实现的时候，真正降临的那一次，不是只是把我们提走那一次。对啊，那提走之后他要降临了，那带着基督徒一同降临了。是死里复活之后的基督徒一同降临，驾着云彩降临。那同样的，当场经历人也是看傻，这咋回事啊？对啊，他们定睛望天，就是看傻了。对啊，可能傻愣愣的，别人看起来就是傻愣愣，因为太奇妙，太震惊了。然后忽然就有两个人身穿白衣，两个人身穿白衣在旁边就说了。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上身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哎，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啊？这个圣经，如果你进到这情绪里面，这好像是说两个路人甲在说风凉话一样。你们干嘛？站在那边干嘛？站着望天干嘛呢？显然他不是说风凉话哦。不是只是笑话，他们在处在地上，然后望着天发愣，应该不是这样的心情啊。他们是挺专注的，当然也有点幽默感。为什么站着望天呢？然后这两个一定不是路人甲，因为他们知道刚刚发生什么事。一个路人甲可能也不知道你们在杵着望天干嘛。哎，他们不是，他们知道在干嘛。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所以他妥妥的完全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在云彩当中，主耶稣被取上升了。那全世界哪有这种人存在啊？对不对？哪有这种？有啊，这两个，那这两个就不是一般人了。对。其他的人刚刚发生的事，不是后来的基督徒穿越回去啊，而且演穿越剧啊，我们知道圣经有讲，对啊，那是穿越啊，那不是，当时没有穿越，这两个人显然不是一般人，显然也不是我们后来穿越回去的，那他们是谁啊？身穿白衣站在旁边，你没办法，你只能说那是神的使者。神的使者那现在又带出来神的使者，这个没长翅膀没看见他有翅膀嘛，对不对？对，他也没写这两个人啊，对，也没有讲说两个带翅膀的人没有。所以神的使者，你在圣经当中，无论是旧约圣经、新约圣经，你可以看到了对，有时候意象当中。神的使者有的时候有翅膀，撒拉佛就是以西结书里面提到那四个使者有四张脸的那四个，对，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没有翅膀的纯粹人形的，对，里面也没有四张脸，就一张脸人的脸，所以他叫两个人身穿白衣啊。所以你可以衍生再推出去了，这些显现的神的使者，他可以选择用神要他显现的各样的 面貌、姿态，他们就顺服于神嘛。啊，神要他们显现在异象当中，有轮子，轮中有轮，然后这个有四个翅膀，那是神的主权，他们就照这个样子显现。也有不是在异象当中，这就应该不是在异象当中，而是实际生活当中就有两个穿白衣的人。哎，就好像亚伯拉罕接待的那人，对，欢欢喜喜接待的人，那神的耶和华的使者，啊，对，那是神的主权，让这些神的使者怎么样就是怎么样，啊，所以顺从神的使者就顺从神嘛。所以神要他怎样显现，他就怎样显现。所以这两个人应该是神差派下来的神的使者，对。好，然后呢，他讲了这段话，哎，加利利啊，你为什么站着望天呢？好，真正的重要就在这里，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你知道，顺服神的使者，基本上他们有一件事跟耶稣也是一样的，哪一样呢？当然，他们是受造的，跟耶稣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种孙策是，就是我想指的是天上的这些天使哈，还不是那种神用人形来显现，有时候也叫神的使者。对，我要说明一下。这两个他没有说，到底是不是神的另外两位啊，成为人的形象，然后显现啊，不知道，对，不知道，或者是就是天使用人的形象向人显现，不知道，对。不过圣天使，即使是这些受造的天使，他们是顺服神的圣天使，他们也不会自己讲话。也不会自己自作主张的向人说话，啊，这些话记在圣经里面，神的心意要他怎样讲，他们就怎样讲，所以那些等于就是神说话了，因为神传话下来，就好像以西结啊，神的使他是神所差派的先知，神所使用的守望者，耶和华如此说哦，然后内容是这样，那就是神要说的话。即使他经过了中间的先知来传递，那就是神的话，因为神要他说，他就原汁原味、不打折扣的、一五一十的照神的话讲，所以讲出来记在圣经，你就看到哦，那就是什么？所以这里又是一个奇怪的现象，主耶稣被接升天，在云彩当中消失了，哎，然后来了这两个人，哎，对啊。这两个人忽然蹦出来的这两个人，身穿白衣，然后传的这些话，对，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这些神使用的天使不会自己自作主张的乱讲话，对，是神要他讲的，他就来讲，神要差派他。用人形来讲话，那他就用人形来讲话，对，啊，所以所传递的这些话就是神的心意，就是神的话。所以这里你看，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所以怎样呢？他是怎样往天上去？驾着云彩，云彩把他接上去，人看到就是云彩，耶稣在云彩当中上升，云彩跟着上升，是这样啊。还要怎样来？也就是他会驾着云彩降临，云彩也是这样降下来，耶稣跟着一起降下来。啊，他就讲这个意思，怎么去，怎么来，驾着云彩去，驾着云彩来。啊，所以这就是主耶稣，他有一天实质的跟着众圣徒一同降临地上作王的时候，那种景象就是这样。那个驾着云彩来的。如果真的你看到哈， 无论你在哪里，你看到这种驾着云彩降下来，你会不会被震慑住？所以那个时候，它是绝对的权柄啊，驾着云彩降临的，对，绝对的权柄临到这地上了。那后来的启示录会提到，不过就留这边就留这个伏笔了。对，主耶稣升天的同一天啊，就有启示下来，他要怎样往天上去，还要怎样来。他不是东方画一道闪电啊，然后呢，就变成一个女娃娃从某一个人家家里生出来，那个叫东方闪电，那个叫现在改名叫全能神教派。他们的女基督就是这样降临的，不是驾着云彩，抱歉了。所以那不是真的，那是假的。啊，你如何辨认？哈、啊，有人说，哈、啊，耶稣说末世预兆当中有很多人，对啊，假冒他的名，自称说我就是基督。那耶稣讲明了这句话嘛？对啊，所以啊，你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这是假的？真的是完全照圣经，假的就不照圣经。哎，某些照圣经，可是它会有破绽的。再怎么假，能够假到他驾着云彩的降临吗？我问你，再怎么假，你假得出来云彩降临吗？对啊，除非你用科技很活啊，你用 AI 啊，是随便构图用骗你，所以啊。你不能用眼睛来辨认，你一定要从神的话来辨认。对，神的话里面，你要去。现在多的是这种事情，越是末世的时候，越多的末世预言。对啊，那些预言你如何辨认？到底真假，还是危言耸听？那圣经有没有讲嘛？很简单，圣经有没有这样讲？那圣经即使有这样讲，有没有断章取义？有这一节啊，是。那有没有断章取义？它原来的意思是怎样？你有没有断章取义？对，别的弟兄姐妹可以说他们把信耶稣当做拜偶像，每次聚会来充个人场可以啊，阿门声音大一点，唱诗歌热闹一点，声音大一点，也有气氛啊，是不是？好像也有些圣灵感动，是啊，对。可是我们在这边上课的弟兄姐妹，你不是这样的，你一定不是这样，你不应该只有那样而已。什么意思？你的受装备就是要学会辨认嘛，就是要学会在教会里面如何来防备这些法利赛人笑，如何来防备耶洗别的教导啊？你要起保护的机制的嘛。你是世上的盐，你是世上的光，你这个盐的功用就是这样防腐嘛，对啊，所以啊，为什么我们这样一节一节学，就是在栽培这样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对啊，你要扮演你上帝要扮演你的角色嘛，好，那我们继续往下，有问题吗？到这里，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回答，有没有人回答？有疑问吗？哎呀，
没有，老师，
谢谢。对，
对，我不应该回答，到
应
天
该
上，
要回答，应该要回答。对，要不然我老要点名，让大家。
明白，明白，牧师。
谢谢。好，那我往下了哈。你们谁叫有人谁回答的话，我就可以对少点一些名这样。来，12节到14节先。来，谁来读啊？1章12节到14节，谢谢。
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约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腓力、多马、巴多。
罗买、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费瑞党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
阿
那
门。
时，阿
那这
门。
里挺好的，谢谢谢谢陈姐妹。前面不是讲到主耶稣要他的门徒，对吧？他还没有被接上身之前，要他的门徒要等候吗？对，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所应许的，就受圣灵的洗嘛，对。所以他们就等了。那这三节圣经非常的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在他们真的等了，他们顺服主耶稣，有了耶稣的命令就顺从了，那就爱主的，爱主必蒙我父爱他，爱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对啊。那主有命令，你就照着做。主要向你显现的，哎，这里这三节没有讲到显现呢。哦，显现了，这太重要了。对啊，显现在哪里呢？显现就是后来的五旬节圣灵降临了。对啊，所以他们在等，所以这段时间在等，是吧？那等多久呢？那我们知道五旬节离主耶稣。离那个逾越节往后数50天就五旬节，对，啊，然后我们又知道，主耶稣受死了以后死里复活，40天显现，啊，所以40天显现，复活40天显现，所以他离五旬节很可能，啊，对，就大概7、8天的时间吧。那详细我没有办法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数哦，当然你可以数了，对啊，主耶稣五旬节啊被逮捕了，隔天受难了，然后第三天那就安息日，就是对，礼拜五受难，礼拜六、礼拜天啊，主日当天死里复活，死里复活再往后数40天，你总共离这个。离那个逾越节就是当天的话，就42天，然后就再等8天吧，然后就五旬节，你可以这样数哈，不过多多少少可能没数好算，也不容易算，反正就是这个7、8天，对，7、8天的时间，他们在等，照着耶稣的命令等，对，好，那我们看经文了，来。所以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也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为什么讲这个路程呢？哎，因为呢，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所以一般来说，对，从使徒行传记载，一般来说，主耶稣升天的地方，驾着云彩，啊，因为云彩把他接到天上去，大概。应该啦，就是橄榄山，在橄榄山。当然有一些说法呢，是在加利利，因为在约翰福音最后面就提到了主耶稣最后复兴门徒啊，他们啊，然后都把他叫到加利利去，然后在那边让最后有话交代给西门彼得这样。所以有些人会认为是在那个加利利那。那可是《使徒行传》这边记载得很清楚啊，对，升天这件事情，对，的第11节那话讲完，对，所以当下哈哈那一段话啊，这两个神的使者讲完话之后的当下啊，门徒就回到耶路撒冷去了啊，所以应该，除非他是这个已经是死里复活身体，能够像耶稣一样这样。不用走路，不用坐飞机，不用坐火车，就直接用显现的啊，屋子里面就显现给你看。除非是这样，而他们还没有死里复活啊，所以不太可能说一下在加利利，一下在耶路撒冷这样子。 所以应该还是有一段时间，毕竟他们还是人呐、啊，还是就是在加利利那边主复兴了西门彼得，还有这些众门徒之后，他们还得走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所以就是这40天里面，不知道哪一天走回来了。那走回来到后来在这个橄榄山把这个主耶稣被接升天了，他们现场见证了，然后现在要回到耶路撒冷里面，所以应该就是在橄榄山，主耶稣是这个升天的地方，应该就在橄榄山。然后这地方离耶路撒冷不远，有多远呢？约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是用口述律法的，在这一段距离之内，你走的话，哎，不算违反安息日条款。如果你走路超过这段距离的话，你呢？你该遭了，你违反了最重要的安息日条款了。在摩西那时代啊，去外面捡个柴，足可让你接受死刑了。对啊，可是到后来一直没有看到犹太人他们严格遵守。不过在律法上面确实也讲清楚了，没有严格遵守是这些百姓的事情，然后这些做官掌权没有去要求。对啊。不过主也是没有立即发作哈，就好像审判他们罪，就好像那个这个没到禧年啊，对啊，要怎么样啊？每一次禧年的时候啊，你这个家里的长工要放他们回去啊，然后要休耕一年啊，对不对？安息年啊，休耕一年，到每个47、49第50年，你要如何如何，全部没有遵守。他们进迦南地，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完全没有遵守这一些律法都有规，那好像神也没有发作，没有马上发作，没有马上发布作，不代表他不发作。后来确实都发作了，一股脑都发作了。对，等到灭国的时候。对，北国灭亡于亚述，南国灭亡于犹大，就知道惨得不可以再惨了。那神实在是忍耐他们太久了哈。好，这讲多了哈。安息日可走的路程，这是被掳归回的子民哦。整个以色列渔民他们经历过灭亡的原因了，所以呢，就衍在被掳之地就开始衍生出会堂制度啊。衍生出有这些文士啊，然后就开始严格遵守律法了，然后就开始有所谓的口述律法，因为摩西律法只有就是条款嘛。那你等到遇到实际上发生的案例的时候，那就难了。安息日什么工作不能做？那如何定义这个叫工作？你去井边挑一桶水算不算工作？对啊。就很多实际案例，是他们要界定，如果要严格遵守的话，或是严格管束的话，你就必须有这些，这些判例，那所以呢，搞出来就很多口述律法来诠释律法的执行面所以这个口述律法就出来了。所以这个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就是他们口述律法的其中一条，对。你安息日那一天不可以走路，不可以超过一定的距离，你只能待在乖乖待在家里，或者是去到你家附近的会堂。除此之外，你不能做其他的事情。可是你总是人生嘛，你活着总有一些事啊。那有些事，你虽然不算工作，可是要去处理啊。那处理到什么程度呢？算不算工作呢？哎呀，然后就有他们一大堆类似这样的条款出来，就解释嘛。所以这条就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允许你安息日不要走太远，这一段距离里面就算不符违反安息日啊。所以这样的距离刚刚好，就拿橄榄山离耶路撒冷的城里面，也不至于太远。橄榄山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外，不至于太远。所以在橄榄山，你今天如果去圣地旅游，你就可以看到橄榄山那边还可以远眺圣殿了。不过你看到的不是圣殿，是现在是这些伊斯兰的清真寺在那里。 对，圣殿那个位置，他们叫圣殿山的，事实上上面站着是伊斯兰的清真寺哈。好，啊，所以这段距离叫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啊，不远。好啦，那所以等于是主耶稣被接升天之后，门徒就从那里回到耶路撒冷去。进了城，上了一间楼啊，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啊，在这个楼房里面有12个使徒哈，不，现在只有11个，还有其他门徒，所以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啊这些名字你都可以看到，然后14节。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啊，所以这一句话信息量很大，除了12个使徒之外，还有女门徒，就有几个妇人，然后呢，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前面不是讲到主耶稣被逮捕之后，上十字架过程当中。这男门徒全部都溜了，可是就有几个，就耶稣的玛利亚在现场，因为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哈，主耶稣告诉约翰说：“看哪、啊，这是你的母亲。”然后玛利亚主耶稣看着玛利亚说：“看哪、啊，这是你的儿子。”所以很确实定的一件事情，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应该在现场，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还有当然还有约翰，因为这句话记录了，然后不太可能就一个。玛利亚女人在那里，通常就是他们有，就是一起的同伴吧，我们今天叫闺蜜啦。就是耶稣的这些女门徒啊，当然，玛利亚就是他们的带头的嘛，很情感上就是一个带头，因为她是耶稣的母亲嘛。所以这几个姐妹就跟玛利亚在一起跟着传道，然后跟着主耶稣上十字架受死啊。对，看亲眼见证主耶稣的受难哈，所以这几个妇人还有玛利亚应该是这样，对。那其他男的都不见了啊，除了约翰之外，其他男的都不见了，对。信息量很大。然后呢，并耶稣的弟兄，主耶稣受难，然后显现之后啊，对，现在是被接升天了。对，他主耶稣受难之后，一直到他被接升天的中间的时间，有可能是耶稣的弟弟们、弟兄，这边就弟弟啊，他讲弟兄，事实上是弟弟们，啊，他们英文字都叫 brother，兄弟就叫 brother，那你要加一个字哦，elder brother 啊，才叫做这个哥哥啊，younger brother，你要把那个。年轻一点，年长一点，把它标出来，写出来。所以，那没有特别写，一般都把它翻译成就是兄弟、弟兄这样子，那也就没有分年纪大小了。那事实上，主耶稣哪有年纪比他大的这个兄弟啊？没有啊，他就是第一个啊。所以耶稣的弟弟们，那你这里可以看到，对，在约翰福音当中。记载只要记载一项关系到耶稣弟弟的事，福音书里面都是啊。记载耶稣弟弟的时候，基本上他们都不信了、啊，那时候不信了、啊，哎，还不止不信了、啊，还嘲讽耶稣了、啊。对呀、啊，对，是啊，哎，现在过节期到了，祝棚节到了，哎，你们去吧，对。你去啊！现在那边人多，你不是收门徒吗？你去啊！耶稣的弟弟在嘲讽他，对，主耶稣没有跟着去，暗暗的去，对，你们时候比较方便，对啊，高兴什么时候去，什么时候去你自己决定。我耶稣要去，我还没办法自己决定。天父上帝要什么时候去，我什么时候去啊？对。那个时候还在嘲讽耶稣的呢，所以到后来也没有太多记载主耶稣他的弟弟们什么时候信主。不过在那显现的时候，主耶稣 向人显现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15章那边就清楚提到，哎，主耶稣向他的弟弟们显现了，啊，向他弟弟们显现了哈，所以呢，他的弟弟们应该都信了，到后来都信了哈。所以这个时候被接升天之后，耶稣的弟弟们，哎，跟这个使徒们现在都凑在一块，当然耶稣的母亲带头啊，所以跟使徒们就在一起了。然后怎样，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这一段经文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这是第一个教会职堂的计划，当然没有所谓职堂，那个时候，对，是还没有教会，可是它是第一个教会筹备会。那第一个教会筹备会怎么来的？主耶稣命令来的，在耶路撒冷等候，等候所应许的。所以教会最重要的就是祷告会。他们在那边等的过程干嘛？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教会的侍奉我们当然知道教会公开来说最重要就是主日崇拜，所有侍奉的节目的安排，一个礼拜下来最重要节目安排就是主日崇拜，对。你如果没有主日崇拜的话，那这个还够不上当，说称为教会这样子，对，那就是有主日崇拜，开始执行圣礼了，对，有圣餐礼，有人弟兄姐妹信主，你有洗礼，对，那教会一个正式教会，我们知道公开的活动最重要的就是主日崇拜，全教会。全会众同心合意，一起奉耶稣的名聚集，一起敬拜，一起聆听神的教导，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那所以公开仪式来说，主日崇拜是最重要的，没错。可是你有很多事情需要商量的，对。你要开始正式一个教会的运作，对啊，你事先有很多预备工作要做，谁讲道，谁负责带敬拜啊，然后里面在现代教会谁当招待啊，谁做投影片啊，好多事情的，光是就那些事情你就需要筹备会，不过这些事务的筹备会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祷告，这就在带头了，主耶稣他3年半带领门徒，门徒的聚集都有一定成型了，在一起等候什么？等候神的时间，等候所应许的降临。这个等候的过程是怎样？是干嘛？就是祷告。基督徒向着神的等候，就等于祷告。你应该这样理解啊，就是祷告，对，你个人的灵修，你在等候神跟你讲话，弟兄姐妹一起的祷告会，你就为了这个接下来我们所有的聚会来祷告，也许接下来有团契，接下来有福音查经，然后有主日崇拜。你光为那些聚会祷告啊，因为这些聚会都是属灵征战的这个关键点啊，灵魂来到神的面前，对啊，能不能重生得救，或者是观念改变，被神的到来洁净人的原来的想法，这就是洁净，因为原来想法不照神的意思的嘛，对啊，即使你信主20年，你还是有自己的营垒啊，很多东西不想让人家碰的。很多东西都有自己的观念上的坚持啊， 明明知道圣经这样讲，可是你还是有自己的想法，都是这些事。所以你每一次聚会有神的话要讲述出来的时候，都是在做属灵征战了、啊。魔鬼撒旦都能够让人跌倒的，引诱人犯罪的，引诱人不知道神的意思啊，引诱人明明知道神这样意思，我就是不。我觉得魔鬼撒旦在四十五岁，祷告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服事。而在这边就看得到了，他们在等候神所应许的，这个等候的过程就是祷告，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而这种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参加的人越多越同心越好。所以这些人不止啊，这些不止这12个使徒啊，几个女门徒啊。还有不是使徒的男门徒啊，像耶稣的弟兄也是还不是都不是使徒啊，所以聚在一起，同心合意，恒求祷告，所以这3节圣经很重要，尤其是14节，那是最重要的，信息量很大，对。教会还没有开始运作之前，这是核心同工群，他们的这个筹祷告的祷告会，他们的筹备的祷告会是最重要的。好，你接下来服事的根基，教会都是传福音啊，那怎么传？不是只是信息的传递啊，事实上是见证啊，主耶稣说为我做见证，你的生命见证，也就是你第一批核心的同工，就是这个祷告会的成员，你信得越正，你所后来结的福音的果子，人家都被你影响。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呢、啊，那时候只有旧约圣经，主耶稣所有的这些事迹都用口耳相传的模式啊。这种模式搞了10多20年了，20几年了，然后后来才慢慢什么加拉太书啊，这些书信一封一封慢慢被写出来。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没有这些文字资料的，你所有对主的信仰、正统信仰的传递都是靠口耳相传，所以这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信仰根基所带出来的。基督馨香之气所带出来被主洁净过之后的品格，影响到后来教会是不是能够走得正啊？所以这个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对，你要等啊。我们这些人是不喜欢等的，我们人现代人喜欢快啊，喜欢有效率啊，哪要等啊？那讲到要等，没人就人就少了，要等了，所以每个教会一样，没有例外的，对啊，你办春节晚会，你办圣诞晚会，人多得不得了，等到祷告会的时候怎么样？就是那几个，你不要看他教会大大的啊，真正祷告会的是10来个，对啊。充分体现出你这个教会里面整体凝成到哪里了，同心合意的程度到哪里啊？你祷告的内容提出来，祷告事项，大家祷告迫切的点在哪里？对啊，那就一下就开就暴露了啊，这个凝成到底在哪里，你就知道了啊。对啊，那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啊？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啊，对呀、啊，主导文啊，祷告嘛，主教导我们祷告的文啊，主导文啊，那个主导文前面那3节，对，是最重要的，倒不是后面的，是前面的，对，那3句话是啊，对，我们在天上的父讲关系，愿人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心愿是最重要的，啊，对，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前面这4句话，从称呼开始算的话，4句， 这是最重要，最重要。这个体验出来，你这个用这几句经文就检验出来，现在教会的整体灵程怎么样？你检验你自己，你自己的心里最大的负担是什么？对，你就很容易就知道了。同心合意在哪里？我跟你讲，我们同心合意在人家生病为他祷告很容易。对，你不这么祷告，你简直不是人了，对吧？人家有困难的时候为他祷告，这不天经地义吗？啊，这样的同心合意其实不是真正的，真正的神的神看得到的啊。真正同心合意就在前面那四句话，你跟神的关系，对，你是真的心愿，你不是嘴巴讲一讲而已，会背啊。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如果你真的在乎这个话，你真的有强烈心愿是这样的话，你肯定会传福音，你肯定要愿，不管你喜不喜欢、习不习惯，传的好或不好，你会传，你想要传，因为你真的这样心愿在那里嘛。愿人都尊主的名为圣，那立即的反应就是你对人家灵魂有没有得救，一定有负担的，对。然后你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灵性成长了以后才会到这种程度，在乎神真正的旨意，在乎我是不是照神的道活着。老实说，教会里面很大一部分弟兄姐妹是不知道要在乎神在乎的，他还没到那程度，他更多在乎是什么？哦，我，对啊。我家女儿嫁得出去吗？我家儿子娶得到老婆吗？都在乎这些事啊。我工作保得住吗？我经济压力怎么办？我这个，对啊，我老弟老妹有忧郁症怎么办？都在乎这些事，不在在乎这些是天经地义，应该的。可是如果你只在乎这个，你压根不在乎人家灵魂有没有得救的话，也就显明了嘛，这个灵性只到这种程度而已，还没有真正成熟起来啊，还不知道神的旨意啊。对，如果你只在乎这个话，那就是对体贴人的意思，你一点都不体贴神的意思啊。对，所以这一群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人，他们灵里面跟主的关系程度到哪里？他们对主的教导的见识到哪里，心里真正对神的国的负担到哪里，决定了那整个教会接下来这好几年的走向啊，决定了嘛？对，那回过头来，主耶稣这一群门徒亲眼见到主耶稣，他经历到他的受难，亲身经历到他的死里复活显现。好，跟随主耶稣3年半的传道，看到主耶稣怎样做，然后也操练的照着主耶稣的样式去做，他们有一些基本的灵程在这里了，然后在这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不再应该不再只是哪一家有癌症，哪一家有脑梗，对啊，哼。他们聚集在这边，不回家啊！耶稣叫他留在耶路撒冷，这都是加利利人呐、啊。对啊，不回家、啊、意味着什么？因为他们满心不是放在自己如何生活了，而不是在想我接下来要做什么工作啊？要不要去上海那边找工作去啊？他们心里想法都是主的国。主的国降临啊，所以难怪了，这群加利人不回去，就是因为主耶稣的话在那里，要等候所应许的。然后不止主耶稣，也不是只在，还有交付大使命，所以他们心里面藏着放着的东西，负担是什么？真的啊，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为耶稣做见证啊！所以同心合意、横切祷告，你看到吗？所以人家同心合意的地方，不是这家有病，那家生活有困难，人家同心合意的在哪里？为主做见证，啊，所以这是很大很大的提醒啊，我们现在教会就越来越 越来越顾虑到我们自己弟兄姐妹的软弱，无论是灵性上软弱，或者是肉体肢体的软，应该啊这些肢体软弱应该要祷告，应该是，不过缺了为主做见证的那个念头了，也就是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出来。我们教会是不是真的走到神的旨意上面？我们的教导是不是真的把弟兄姐妹心带到神的旨意上面？就很自然，他祷告祷什么就看得出来了。啊，你更多的为了灵魂得救祷告，你更多的为了这个栽培门徒的事情来祷告。弟兄姐妹现在灵里面有哪一个瓶颈啊？这个时候拽着他，以至于不成长。拽着他，以至于会分心啊！这个，不是能够先求神的过神而已。这背后有个动力、动机在那里。我们这个祷告会下来，我们是不是弟兄姐妹被引导到合神心意的？这在属灵征战上面的。我想当时候。头一批这个教会祷告会啊，头一批的成员，他们想的就是大使命，因为主耶稣刚刚教导过的嘛，而且主耶稣讲了，你就必得着能力啊，必得着能力为主做见证，心在那里了。这群弟兄姐妹同心合意的横切祷告，心在那里了。所以叫这接下来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哎，水到渠成，对，没有等太久，没有等太久，7、8天，心在那里了，预备好了，啊，预备好了。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新弟兄有疑问吗？
不是，没有疑问，挺清
啊，你
晰
现
的。
在正在忙吗？
啊，没有，在听，没有忙。
辛苦了，辛苦了，
啊，没有，没事的。
我，对啊，对。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从15节，啊，他们祷告会的里面。办了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是主要办的，从15节我看，我这还比较长，从15节先读到第22节，一章15节读到22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人。彼得就在弟兄中间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住在耶路撒冷的众人都知道这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的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雪田的意思。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所以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起，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作耶稣复活的见证。阿门。
阿门。好，所以他们这个教会的筹备会，除了祷告之外，有祷告之后，办了一件必须要办的事情，必须要办的事情，这个必须要办的事情就是犹大卖主犹大的使徒位分必须要补齐，这是必须，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一定是必须 那有一些说法呢，就是甚至有些牧师传道人这样讲哦，他们这个不应该选这个马提亚来补这个位分，因为这位分是保罗的。听起来乍听之下有一些道理，不过这是人的猜想，而且呢，猜错了，人的猜想猜错了，为什么会猜错呢？保罗是使徒的位分，他自己都讲清楚了，对呀、啊，是外邦人使徒，外邦人使徒啊，对，那以色列12个支派，名义上的12个支派，那12个使徒，它是对称的、啊，对，当然这些使徒大部分是加利利人哈、对。那应该不是12个支派协同的，不过它代表着12个支派，跟他们个人的协同是某一股支派是相对应，这个从流变开始这样12个支派倒不尽然，对，应该没什么太深的直接关系。不过它在代表的这是12个支派，对。那保罗他已经是说他是外邦人使徒，所以逻辑上说。这个不太是这样，所以我说那是猜错了。那为什么用到"错"这个字呢？假设那个讲法，保罗是应该列在12使徒上的话，那才，如果那才对的话，那意味着这一段就是错的。是不是？好啦，那圣经是有错的吗？我们大家要洗洗睡了吧？没意思，圣经本身站不住脚，有错。对啊，既然圣经有错，圣经讲的啊这些耶稣为人赎罪的这些话，因为圣经有错嘛，那不全然是神启示的啊。既然有错，所以我们也无法确定耶稣讲那些。哦，你死了以后，也要复活啊，对啊，只要你相信啊，你就称义。你没办法确定嘛。既然圣经有错，那我也不知道现在这句话到底对还错了。你懂意思了吗？啊，所以这个是没想清楚哈，会有这样讲法的是因为没有想清楚，对，整个系统神学没有想清楚。啊，对，这个圣经的文字，为什么啊？圣经要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个权威性没那个感觉，没有那个怎么讲？认定没有那个觉悟，哈哈，所以才会讲出这样的话，对，所以那种讲法是错的，对，这边是。必须要有补齐这个动作，是必须做了才叫做对，没做就是错。为什么？因为接下来这12个使徒所要代表的是教会的权柄啊，直接是从主耶稣的教导而来的，主耶稣的甚至说任命而来的。所以主为什么主耶稣设立12使徒，他就必须彻夜祷告，他要知道父神的意思嘛？父神的意思才叫权柄。为什么教会？哎，这个主耶稣对着西门彼得说："对啊，你这个教会要建立在你这个大磐石上。西门巴约拿，教会要建立在你的大磐石上。对。"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那是出于神之天父上帝自己的旨意啊，包括了犹大，天父上帝自己的旨意，包括了犹大，可是这边讲了，刚讲清楚，他丢了，他不信啊，把神给他，天父上帝给他的位分给丢了，丢弃了，所以要补啊。这是属天父上帝的位分，必须补齐了。代表这个12个使徒，这个 权柄完整了，然后才有接下来五旬节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的教会的工作，所以这一步必须要做的。啊，你不能说这一步多出来不应该选举马蒂亚，你看抽签啊，对呀，太不庄重了啊！你要讲坏话，随口都可以讲啊，对不对？对啊，你真的搞不清楚的，嘴巴随便讲都可以啊。没有，上帝在看着啊。对，圣经这样写，不会有任何一句废话的。对，有这一段故事就跟你讲，一定要有。好啦，有这个前提，要选举一个使徒的位分补犹大的位分，这是必须的。如果这个前提的话，那这段经文就是很重要了。重要在哪里？教会筹备会开始，要补齐这个位份，它要有圣经根据，它必须照神所说的去做。你教会有没有真正的属灵权柄，就在乎你有没有真正叫照神的启示去做，做法上面，实质的做法上面。有没有照神的启示去做？对。然后这个故事里面，就让我们看到了当初教会筹备会如何照神的旨意来拣选十二个使徒，对，那第十二个使从。有那个动机的构思开始，一直到选举完毕，定下来，它就是一个标准的范本呢、啊。教会有任何的大事情要决定的时候，你如何来决定？范本在这里，所以这个教会，你说所有的运作、行政运作、决策运作。范本就是接下来这个故事，因为它是头一个，你会发现啊，神非常看重头一个，啊，头一个，啊，创世纪第一章，头一个，他创造哈，啊，然后头一条律，这个不是摩西律啊，头一条诫命，哎，分别三蔬果是不可以吃，头一次人的犯罪，头一次审讯。头一次责罚，所有的头一次在圣经里面都是榜样的作用，啊，这边是开头一次祷告会，头一次行政事务上面必须要做决策，怎么做？就是范本嘛。然后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哎，第一次十字架的道理被传讲。人的回应都写的特细，为什么？就是范本嘛。以后照此办理，你十字架道理讲述出去了，人的回应怎么样？怎么样才叫做得救？范本在那里了嘛。所以神心意都是清清楚楚的哈。我们的神不是只是神秘让你无法彻透的神啊，不是啊，他要让你知道，他会很负责的跟你讲得很清楚啊。你怎么能带人信主？他讲得很清楚啊，这四卷福音书就是在教你怎么带人信主啊。主耶稣怎么带你就跟着这样带啊，怎么样人叫重生得救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这3000个啊，他们如何回应神的这个十字架道理的？他们觉得是扎心啊，他们觉得讲他们啊，啊，等到解到第二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对，所以。上帝非常尽责地把这一些如何带人信主、信什么叫真正的信主，都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到后来我们会迷迷糊糊的？本身带人没有学清楚嘛，所以啊，你也不晓得怎么带啊，就按照人的想法自己带。人的想法就是，主耶稣讲的，你只在乎人的意思，你不在乎神的意思啊，所以就迷迷糊糊一直这样好几代带下来了。那这个福音就越传越淡， 啊，标准越放越低，到后来跟着人家你一句我一句绝志祷告，他就可以，他就得救了。对，你把神信小了，你把福音传淡了，太轻轻忽忽了，都是这样来的。好，第一次，他们正在办理第一次的教会。啊，叫这个筹备会当中的行政会议，好，那，我刚才读过了哈，来，那我们来看15节，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7、8天的运作啊。本来就12个使徒，还有这几个女门徒，还有耶稣的弟弟们，啊，还有几个弟兄啊，还不是使徒弟兄，在一起同心合意很解祷告，可能20、30个人有，7、8天之后就变成120个了，啊，这120个很可能也是有蛮多当地的，就是耶路撒冷当地的。啊，或者是临时到那一边的，巴拿巴就是嘛，巴拿巴不是塞浦路斯人吗？对啊，他在耶路撒冷有田产啊，有家产啊，巴拿巴，啊，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加进来了，好，然后呢，彼得就在弟兄中站起来说，弟兄们。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领人捉拿耶稣的犹大，这话是必须应验的。犹大卖主这件事情，借着大卫诗篇有讲出来，所以犹大卖主这个预言一定要应验，必须的。好，接下来17节。他本来列在我们数中，并且在使徒的职任上得了一份，主耶稣亲手拣选的12使徒之一。18节，这人用他作恶的工价买了一块田，以后身子扑倒，肚腹崩裂，肠子都流出来了。住在耶路撒冷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所以按着他们那里话，给那块田起名叫。雅各大马就是血田的意思。为什么这时候西门彼得要讲犹大的事情啊？首先，他犹大卖主这件事情是预言的应验，他为什么要这样讲？主要是铺设后面他还要讲，因为他没有讲完，是20节。他没有讲完，啊，为什么要提这件事？他没有讲完，好，他到底要讲什么呢？在20节，因为诗篇上写着说，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无人在内居住；又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哦，慢慢露出端倪了。啊，诗篇69篇25节讲到，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109篇第8节提到，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诗篇里面的，就是神的话。也就是你可以说，在这个120个同心合意、横切祷告的场合，西门彼得这个时候祷告当中，他觉得心里有感动，他首先想到犹大卖主这件事情是。大卫诗篇预言的应验，然后在他祷告当中又想到了诗篇有写到，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啊，所以他把它连接在一起，在彼得的脑海里面，他相信。必须要有一个人 来代替犹大的职分，因为预言这样讲，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嘛，所以犹大卖主卖的这件事是预言的应验。他卖了以后，自然而然他卖主，他失去那个职分了。补他的位分的也有诗篇的预言，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祷告会当中，西门彼得把这两个连接在一块了。这个不是出于他，不是出于他，是圣灵感动，圣灵用神的话来感动。圣灵的工作，主耶稣在讲啊，主耶稣讲过，圣灵让你想起我所说过的话，对，圣灵帮助你明白原文中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这是很典型的圣灵工作的模式，让你想起耶稣的话，让你能够明白一切的真理。啊，在这里就是神下一步的教导，很明显，犹大这个位分要有人得他的职分了。那为什么是彼得？这也虽然没有直接在这里提，为什么是彼得在弟兄中站起来这样讲？你不要忘记，在几天之前啊，可能十来天了，在加利利湖边的时候，耶稣烤鱼烤着让他们吃，对啊，然后冷不防耶稣就问那么一句，对啊，对，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爱还是阿嘎佩的爱啊，爱加倍的爱，你爱我比这些我更深吗？对，第二次，你爱我吗？第三次，你爱我们记得吗？连问三次啊！西门彼得的回应都是对，你知道我 phileo 你，我用朋友来，他不敢讲阿嘎佩，因为他不是，他知道他有限，他知道他只是个人，他没有办法阿嘎佩。对，第三次问的时候，他就是已经连那个信心。讲我 phileo 你都不敢讲了，对，因为他三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这些人信心满满的，替你死都可以啊。没有结果，耶稣冷不防回他一句，鸡叫一句，你要三次不认我，他认识他自己了，所以他第三次被问的时候，他不敢讲了，连用朋友的爱来爱耶稣都不敢讲了，主啊，你知道的，我爱你。你知道的，他深恐耶稣要冷不防又丢一句过来，你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只有耶稣知道我们了，我们不知道我们，耶稣知道我们。那彼得学到这个教训了，然后还不是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耶稣每一句后面就是牧养我的羊，牧养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这三个是这里的重点。为什么是西门彼得站起来？因为耶稣当着其他使徒的面，要彼得在12使徒当中带领他们。所以12个使徒里面，就是也公认他们互相都有这个默契，是西门彼得要带领他们。这是主耶稣交代的嘛？你要彼得牧养羊，喂养羊，牧养他的小羊。彼得听到什么意思？他就是牧羊人呐、啊，他像耶稣一样要带着这11个，那时候11个，那11个这样，其他的更不用讲。所以主耶稣他死里复活显现有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领导权的交班的一个动作，跌倒最深的，反而主来用来牧养其他的人，对，因为他经历过了。 其他还没有跌倒那么深，还没有经历过，没有经历过，你拿不出什么东西来牧养的。你经历过才知道那种滋味啊。对，所以啊，在这里不是只是我们理性去分析。刚才我讲的不是只是理性分析而已，因为它本来就是所有的权柄是出于神的权柄，神有话下来，你照他的话，结果就是神的旨意就显明了，就显现了，主耶稣要显现了，所以这些规矩。你就照神的话这种规矩，在这里你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是彼得，不是其他的使徒站起来说的这段话，因为神就是用他了，因为主自己交代的，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主耶稣自己的话是这样子，其他弟兄姐妹同时期的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任何异议。因为主很清楚的交代了嘛，好，他既然交代有话这样说，所以主就这样用他，所以16节那边圣灵借大卫的口在圣经上预言犹大，这是必须应验的，可以从彼得的感动当中，以至于到后来的讲出来当中，变成是。要做的事情是权柄啊，那是主自己交代下来的啊，所以主就这样用他，圣灵在他心里面就是这样带领他的，按照主耶稣的意思。然后该怎么办？怎么样来补？怎么样来补齐这个第十二个位分？神就是用西门彼得感动他，让他讲述出来那个规矩。好，所以这里面牵涉到了几段经文啊。为什么是彼得从弟兄中站起来，就是牵涉到主耶稣跟他讲三次，问他三次"你爱我吗"那一段，然后圣灵借大卫的口预言的，要这个犹大。卖主的事情，然后该怎么办？要怎样补齐他的位分？为什么要补？因为圣经说他必须要补，愿人别人得他的职分。对，所以这件事情提出来的缘由，必须要做这件事情的缘由，是出于神的心意。我们怎么知道是出于神的心意？就看他陈述的过程，这是彼得自己的意思呢，还是彼得把旧约圣经里面的关系到这件事情预言那个经文有没有讲出来？就你这件事有没有圣经根据？你这件事是不是真正照神的旨意？你的理由有没有基础？你的基础在哪一节圣经？所以弟兄姐妹，这是教会行政的最重要的原则。我们现在教会太习惯哦，我有感动就想了就讲了，没有根据的。你的感动哦，我有感动，就好像哇，被光好像一这个光就打在你头上了，哇，对呀，闪亮明星了，有感动啊！你只要有感动，就是耶稣感动的。你的基础在哪里？你的圣经基础是哪一句话？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也就难怪了。你教会的做事方式，如果不是回归到按着圣经这样的带领的话，你教会可以很热闹的，可以人很多的，可以的。你外面搞活动，音乐节这个节那个节，一年一年的办啊，对啊。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啊？热闹得很呐、啊！啊，中国好声音办了几届了？啊，几季的赛季了？热闹得很呐、啊，跟耶稣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要你的教会变成这世俗上的事情吗？一样可以热闹得很啊！你教会人很多啊，可能奉献还蛮多的呢。人家觉得啊，在你这边很有得着。什么叫得着？他心里很快乐，这边很有爱。他理由很简单，他觉得他有寄托，他愿意奉献，可以很兴旺的。可是跟神没什么关系。你充其量不只是把神当做一个招牌而已，对啊。你在经营人的机构，因为你不照规矩啊，不照规矩不代表人少啊，不对啊，不代表 不照神的规矩，不代表啊，这个你这个地方一定人看起来是不成功啊，人看起来可能很成功呢、啊，人家觉得你做得很好，很有恩赐呢。可是没有属灵权柄，不会啊！他们好多人受洗啊，你仔细看看他们受洗的是怎样的人，几年之后你就看得出来，还多少人在教会？几年之后你就看得出来，这个人到底跟耶稣有没有真正的感情，十字架上救赎的感情，你一下就分出来了嘛。对啊，那就回头问一下，我们这样，你觉得这样教会建立起来到底有没有属灵权柄？到底有没有属灵权柄？你不是那么严谨，照神的规矩做，其实这说不上严谨，这是一个做事的习惯，教会做事的习惯，你习惯了就不叫什么严不严谨的，对啊，你就是这个习惯嘛，你养成习惯就照这个模式嘛。有神的话，你凡事有没有神的话嘛？对，你可以不照神的话，你不照神的话的后果就是人热热闹闹处理不完的事情，你把的身心你都搭上去，教会就是你所有，然后这边绕啊绕啊绕啊绕啊，然后呢，然后有一天发现这些再怎么带，灵里面就不会成长。他没有听到真理，他如何成长？我们的做事方式并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如何能够带出属灵权柄？如何让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有那种基督馨香之气？你相反的，你不照这些规矩来做的话，一样办得热热闹闹。只要前面有几个啊，有几个很会搞气氛的，很会设计活动的，他一样可以搞得很热闹，话讲得漂亮的。但是让人家觉得，哎呀，对啊，好像听李长讲到，好像听李雪在讲脱口秀一样啊，他很得着啊，很快乐啊，人也很多啊，是啊，你不照不就是从这些教会行政上，你不照规矩，你当然你带出来的结果就是真的照规矩讲道的这些牧师站上去讲的话，人反而变少了。我都经历过 对啊，没有权柄，没有所谓的属灵，就是有一大堆人的东西在里面，热闹人多，然后就人热闹人多就处理不完的事情，对，忙得团团转。为什么？这个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对啊，初期的哥林多教会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这个是那个是，弄得你乱七八糟的，对。你不就是不照规矩吗？好，这边讲的就是照那个规矩。你抓神的话，任何的想法动意，你有没有圣经感动你？是神的话在里面主导着人这个人的身份，对，是不是神用的人？啊，那西门彼得在众弟兄战间站起来，他可以，别人不可以啊。对啊，没到那程度怎么可以？对，讲出来都是我有感动，我觉得我建议提建议很容易啊，一个想法就讲出来了。因为你那个建议真的是出于神吗？你懂意思吗？这些你都要看着的，然后还难的地方就在你看得出来，不见得表达得好，你没有表达好，一下又把人得罪了。所以教会工作不是人做的。 教会的工作是神的工作，这神呼召的人来做，按着神的方法做，对。对啊，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个意见呢，你没处理好就来了，怎么样？小圈圈，这个闺蜜那个闺蜜弄在一块，又开始吵架，为了某一些事情又开始吵架，吵架起来大家都有祷告会，主啊主啊怎么样？大家都喊主啊，然后讲对面人怎么样怎么样？对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就越来越搞越乱，对啊，属保罗的、属亚波罗的都拿出来说事。啊，你不知道规矩的后果就是这样。好，照规矩。对，西门彼得，他提有用，他提，因为这是主自己在12个使徒前面，那只有11个，前面交代他牧养我的羊，对，喂养我的小羊，所以神用他，是用他当管道。怎样的管道？启示的管道。啊，现在要补一个这个犹大的位分了，他来讲，从他卖主开始讲起，这是预言的后，预言的后果。这是造预言的，当然他不是替犹大开脱哈，反正也犹大死了，他不是替犹大开脱啊，犹大现在在天堂啊，因为他是顺服神的预言啊，所以他来卖主啊，所以他卖主不算有罪，这什么混话？不是彼得讲这一段不目的不是要平反犹大，不是，对，是要跟你讲神国的事情、教会的事情都是照神的意思，要跟你讲这个，即使卖主这件事情，神早就知道。早就先预告出来了，这预告出来有一种内涵，就是让犹大有机会警醒，像主耶稣要他警醒这样，不要卖我，不要讲了好几次没用，那铁了心的就是要卖了，没用。好，所以这个不是西门彼得在替犹大平反啊，因为有些人读歪了，或者往那个方向想了。对啊，哦，你看预言的，预言啊，所以他造预言啊，所以犹大卖主不算罪，因为预言嘛。哦，完蛋了，乱讲，这就乱讲了。好，从这里开始，然后就讲到现在卖主了，他失去了这个位分，怎么办？这个位分必须要人补。为什么必须要人补？因为经文上讲必须要补。愿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要补，必须的。所以结论来了，21节，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说不是为了职务空缺，因为空缺而补，不是，当然有空缺，是需要补，而补的用意在哪里？目的是什么？事实上就是这一件。同做基耶稣复活的见证，所以你有个目的在那补这个位分，不光只要这个位分缺了需要有人补，那总要你不能站着茅坑不拉屎啊！你有事情要去实现，要执行，那是神的旨意啊！使徒的位分是什么呢？位分为主做见证，就是为主做见证。为主做什么见证呢？主耶稣复活的见证，讲复活就是讲死里复活，所以受死的见证、复活的见证都包括在里面。好，所以使徒们，当然他还有这个奉主差。奉主耶稣差遣执行教会的权柄的职分，对啊， 那事实上也包括了，就是包括了建立教会，建立教会，使徒们要到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对，为主做见证。其中为这个死里复活的见证，使徒们工作是怎样子？你怎么来见证主耶稣死里复活？我问你，你怎么见证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我跟你讲，你不会，我也不会，因为轮不到你我。你怎么来做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的见证？轮不到我们。为什么轮不到我们呢？因为那个见证的内涵啊，你是如何让耶稣？让人家觉得，让人家知道耶稣真正的是死里复活。就是你自己为了见证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你自己受难了，你自己殉道了。为了你所传的道，告诉人家那是真的，所以你自己殉道。逻辑上必须是这样，这是理性，这不是感情，而这不是豪情壮志啊！为主殉道多么好啊，多么豪气，不是这个意思，这不是我的重点，重点是逻辑上必须这样见证。你见过人家死里复活？你没见过嘛，对不对？别人也没见过人家有人死里复活，对吧？那所以，如何见证耶稣基督他真的死里复活？就是你也受难了嘛，你也殉道了，你这样来见证耶稣真的死里复活，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呢？因为你不怕死了。好了，我说我们没有资格的原因。我们一点都不像使徒们，他们就是有那个资格，因为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显现，向他们显现了，他们经历过真的、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的被逮捕啊，他们真实的经历过耶稣的被下葬啊，他们真实的经历过耶稣复活以后向他们显现了，这些你经历过吗？所以你根本没有资格来为主耶稣复活做见证，你没这个资格，只有他们有这个资格。对啊，你会，那弟兄们可能会问啊，叫历世历代多少圣徒为主殉道，他们也在为主耶稣死里复活。是的，没错，对，那是后话，这是两码子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不同事情？我在跟你讲是。不是你为主，你爱主，为主殉道那种豪情壮志是感情的，是宗教情怀的。我不是讲那个，我讲的是法院里面做见证，真的理性上面证明耶稣真的死里复活这件事，在后代的圣徒为主殉道的这些殉道者。基本上，他们应该都是宗教情怀的。哪一天我们这边弟兄姐妹有这个福气，是神选了你，你真的是在这个逆境当中，你为主做见证，真的是跟这个政权，这个就让人家觉得你为难他的人，人家把你逮起来，可以下到监牢里面，然后把你整死了。对，你爱主，感谢主，这是宗教情怀上面的。你有那个感动，你愿意这样坚定不移的顺服主的教导，我佩服你。是，可是这种不是理性上面来印证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理性上能够见证主耶稣真的死里复活，除非他亲身经历过主真的受难了，真的经历过复活向他显现，这种人只有那一代有。所以这只有那一代有所谓的使徒啊，对，只有那一代，这个是很特别的位分啊。 不是只是宗教情。我跟你讲，如果你练法轮功的话，你都还有李大师呢。对啊，你如果真的去跟那些这个一道都闪电从东方发出的话，你跟着那个，你也可以有这些宗教情怀的。你如果只讲宗教情怀的话，那全天下到处都是这样的宗教徒啊。对啊。有这个宗教情怀，促使他去拿一个名山大泽，去他庙里面烧香拜拜的时候，为了展现诚心，我爬那个楼梯走3步跪一下，爬9步我叩一下头在那个台阶上面，那叫宗教情怀。各种宗教为了他的宗教情怀殉道的多的是。这边讲的为主做见证是理性上的，是用真实的生命经历的，是法庭上讲的见证人啊，不是讲宗教情怀，不是讲豪情壮志，所以我们都没有资格扮演这个角色，因为什么？我们不是在那个世代的人。所以现在有使徒位分，我们现在教会有一些人还真的教会封使徒呢。这个人是使徒，对呀、啊，还按牧呢，按牧他是使徒呢。我说好大胆啊，这些人，对，因为圣经没看懂嘛，所以才会这个样子啊，就是充满了乱象这样子。好，那这边讲到。因为使徒的位分，神用他们生命写圣经啊，对啊，神就是使用他们来建立教会。其实最重要是这一块，这12个使徒就是有一天要为主耶稣受死、死里复活做见证。只有那一代的人有这样的使徒，我们都没资格了，没那个条件了。好，那怎样？所以这个使徒的位分，我们知道它的功能是这样的时候，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西门彼得现在讲他必须的资格是这样？因为他的功能是理性上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他亲身跟随过耶稣，经历过耶稣的受难，经历过耶稣死里复活显现，他可以成为见证人。没有就没办法了，所以有这个条件设下来，这120个剩几个？那后来你给你看到两个，就剩两个而已，120个里面只剩两个有这个资格。对，当然了，其他11个使徒不算了，扣掉那11个，只剩下两个有这个资格。好，另外的条件是什么？为了要做这个见证，所以他列出来的条款21节，所以呢？主耶稣在我们中间始终出入的时候，就是主耶稣传道那个过程他在补充说明20节，就是从约翰施洗开始，所以这个人还得经历过主这个约翰悔改的洗的人哦，然后一直到主离开我们被接上升的日子，所以从主耶稣从施洗约翰施洗开始。然后主耶稣呼召门徒，一个一个选召，但中间过程里面有人没有被选召没有人还没有机会看到耶稣呼召第一批，比如说这个什么分锐党西门就没有机会经历到主耶稣呼召安德烈彼得雅各约翰。他没有机会嘛，因为那是后面的事情，前面最早呼召就这4个啊，谁都赢不了他们呢、啊。那这些事情呢，他不见得每一件主耶稣呼召门徒的初期都经历过。可是呢，等到主耶稣呼召这12个齐了以后，他都有在所以这个人曾经经历过施洗约翰悔改的洗。然后选召的过程，也许他不在，也许他在，不管怎么样，然后呢， 哎，选十二个使徒选召完了之后呢，哎，他都一直在跟着耶稣旁边传道，你怎么知道跟着耶稣旁边传道？因为他讲的嘛，被这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他必须是，从他开始跟随主耶稣，他就一直跟随主耶稣到主耶稣受难，作伴嘛。所以你真的照就是你这样一个，你不要觉得这是口字眼，你必须这样读才真的读得懂啊。我们太多基督徒们，我们读圣经的过程压根没有这样，包括我自己啊，压根没有这样读啊。我们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的啊，我们是一段一段读。或者是一章一章读，为什么？我想一章一章，你好像做早课、做晚课，每天要读一段圣经，读5分钟，读10分钟。所以呢，你不是看那个逻辑，而是你是算时间，或者是你算段落。今天读到这里一章，你不是照文字真正的思维流读。所以，如果不这样读的话，你常常是读不懂的，因为老关心读了多久吗？你老关心读了分量多少吗？所以你不是真的进到经文里面的读啊？对啊，我们都在算业绩啊，对啊，软弱哈，求神饶恕我们，对啊，我很写实，对啊，所以难怪我们读出来版本不一样，我们始终翻译出来的东西、解读的，我就好像做阅读测验，每个人答案都很不大一样啊，所以很少有那种从小学开始阅读测验，一直到大学阅读测验都对的。我跟你讲，上了大学那样研究生还给你阅读测验呢，没有都对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阅读的习惯，对，不是真的。一个字一个字把它搞清楚的读，不是，对啊，所以我们常常读出来版本会不一样，解读会不一样，原因在这里，对啊，必须从那常与我们作伴的人中立一位与我们同坐耶稣复活的见证。刚刚讲到复活的见证，现在就讲那个条件，就是常与我们作伴的人。就跟随主耶稣这个布道团队的人，一定是这样的。然后呢，还不是半路出家啊，就这样插进来的，不是？他从施洗约翰施洗就预备好心，要等候基督降临。啊，等于是全套，不是半路出家的啊。那全套的人有多少呢？啊，我们。23节读到26节，谁来帮我们读啊？谢谢。
日是显得两个人，就是那叫做巴撒巴，又称呼优斯都的约瑟和马提亚。众人就祷告说：“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从这两个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的位分。这位分犹大已经丢去，往自己的地方去了。”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阿门。
阿门，好，谢谢魏姐妹。哦，最后找，对，就有两个人和这个规矩啊，找出来了，一个叫巴萨巴，啊，那另外一个名字呢，约瑟，住在犹士都这个地方的约瑟，所以也叫巴萨巴。为什么他们两种名字啊？希腊文化嘛，那个时候他们通用的文字，在犹大那个地方，就是加利利啊、耶路撒冷啊这些地方，他们流行的地方话是已经是亚兰文了啊，不是希伯来文。 啊，因为他们经历了灭国500年了哈，都是在异族的统治之下，所以他们写旧约圣经的那些文字希伯来文已经不是流行语言，你可以说已经是类似像我们读《论语》《孟子》那一种的文言文了，是你说已经是死掉的文字了，除非你特别要去研究文言文，你才会去理解，才会花时间去揣摩他们那时候的说话方式。所以，我们现代人懂得读文言文，好像用文言文来彼此互相的聊天啊、说话啊、大家意会啊，这种人很少很少，只有在那种少数很好的大学里面的中文系有那么几个啊，有这个功力啊，学生教授用那种当初的文字写信用篆体啊。对啊，一听就知道哇，那个已经不是一般人了。耶稣那时代就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基本上希伯来文是死掉的文字，在那个时候哈。不过后来慢慢的又恢复过来了。那这尤其是以色列，他们1948年复国之后，慢慢的，他就在国内又开始推行起现代希伯来文，那就是我们现在白话文这样子哈。已经不是文言文的那一种希伯来文这样子。好，所以在耶稣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有这些外地的，他们很容易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希伯来文的名字，一个就是希腊文的名字，所以一点都不意外。好，这就讲过头了，不好意思。然后还有马提亚，马提亚，那两个总要选一个啊，因为这个位分不是两个人放上去的。并列啊，没有12个就是12个，没有办法并列，那怎么办呢？哎，所以他们有一个示范动作，就祷告了。祷告，祷告之后，众人决定的就是抽签。抽签，因为这两个人条件差不多嘛，然后也是忠心一起跟到底了。然后现在120个同心合意，祷告，他也在那边，这神国有负担的，要不然干嘛？那赶快找工作去了嘛？什么全时间服侍耶稣都死了，干嘛？对，这两个门徒走在以马忤斯的路上，离开耶路撒冷，为什么？跟不下去了，耶稣死了，继续跟着干嘛？所以撤，对，有就撤往以马忤斯的路上，就被耶稣押回来了，这是人之常情。哎，耶稣让门徒去到加利利，没事干，没事干干嘛？我捕鱼去，大家重操旧业，我也去，大家一起去，因为没事干了嘛。接下来眼下你要吃要喝，有开销的怎么办？大家都会这样想，然后就去干活去。所以耶稣问你爱你爱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喜欢打鱼是不是？你喜欢打鱼多过我？你喜欢这个前面的路子知道有多少钱存款然后才可以退休生活啊？你爱这些比我更深吗？所以耶稣才问他嘛，你爱世界还是我？两个称一称，你要选哪一个？选世界还选我？这两个服侍神的心智都差不多，怎么办？对啊，那忠心到底的，那怎么办？所以祷告，求神指明啊，对。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呐，只有主知道万人的心呐。我不知道你，你也不知道我。求你从这两人中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叫他得这使徒位分。所以最后这个决定让神来做，怎么让神来做这个决定呢？抽签。所以众人为他们摇签，最后摇出还不是抽，是摇哦。对啊。那怎么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拿一个桶子，然后里面两个人的名字在那边转啊转啊转啊转啊，有一个跑出来跳出来，就是他，这个叫摇签，是不是？我不知道详细的内容，我不知道。重点不是学摇签，这是到后来两个你可以用摇的，对，其实100个也可以用摇的哈， 对，那我不知道，重点不在这，重点不在怎么样摇出来吧，重点是神决定，神决定，重点是只有神能决定，所以交给神来决定，指明你所拣选的是谁。好，这个选举第12个使徒代替犹大位分的，就是这样过来了。所以我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首先，这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事，重要在哪？因为它头一件，虽然教会还没有正式成立，可是是教会筹备会，那是主要建立的教会。在建立之前，主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所应许。那等候干嘛？等候在等候的时候，等候就是祷告的时候。对，我们教会在等候神的带领，干嘛？祷告的时候，等候就是祷告的时候，就等于祷告的时候。你不要等了，等在那边大家躺平纳凉，那个就不叫等了，那个叫摆烂啊。等候就是要祷告，祷告。那他们非常看重这个，不知道干嘛就是祷告。你没祷告，不知道干嘛又没祷告干嘛？你就跑去捕鱼啦。你去跑去要该干嘛干嘛啦，要不然你无聊闲着空在那里啦。神要你做的事情在等候你不做，你就各办各事了。而且等候基督徒等候就是在等候神，就是在祷告，就是祷告啊，祷告最重要了。好，有这个祷告会当做基础，同心合意，恒切祷，神喜悦120个恒切。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然后呢，神要办的事情就是要选举第12位使徒来代替犹大，这是神要办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神要办的事情？彼得站起来讲话，讲话的理由就指明了这是神要办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他是西门彼得吗？不只是他是西门彼得，他要办就是神要办，不是。当然，他有他的位分啊，但是所以是他来起始的，神用他来起始的，要办这件事情，还不止，主要是他在同心合一祷、同心合一恒切祷告当中，他有神的话，神指引他要办理这件事情，讲述了犹大卖主是神的预言，这不是平反犹大，重点不在这，重点是从这里开始来讲起。这个位分的重要，这12个位分必须要补齐，所以必须要补齐，也有相对应的经文预言呐、啊，所以预言要应验呐、啊，因为他的住处变为荒草，所以是变成一个血田啊，这是血田又没有办法耕种的啊，无人在那里居住啊，埋葬这是外乡人的啊，然后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因为经文有这句话。所以这一句话在感动着西门彼得，圣灵让他想起来，所以从这里总结在一起，你就知道是神要做这件事情。没有这个祷告会，你也没有办法显出神要做这个事情。所以祷告非常非常重要。祷告过程当中，那有没有话语，神的话来引导的？所以，我们这个基础信仰当中有一堂课，神的引导，神怎么引导你？也就是神的话来引导。对，是最重要就是神的话的引导。你没有神的话的引导，哪怕是一个句子，你觉得那个句子的感动你不是圣经，可是那句对应的一定有神的话，一定的。你不能只是抓一句，哦，眼睛冒出一行字，你就觉得那是神启示你。那应该圣经要把这段记录下来。你说神启示你吗？我神说了，圣经已经不可添加了，你还加你这句话？好，哪怕是有一句话，你一定有相对应的属灵原则、圣经的原则。如果你还找不到那个原则，你不可能这句话不可能是神要你做的，那顶多是出于你自己的想法而已。对，你没有办法确定那是神给你的感动吗？如果你连那个有相对应的那些差不多原则的圣经的话的话，如果你找得到，也有一点道理， 你找不到，你哪敢说那是神要跟你讲的？好，哎，所以基于这几个原则，在这里，西门彼得位分对了啊，这个过程当中神讲话的原则，他都抓得住脉络啊，上下文，而不是说经文本身上面，而是说那整个逻辑的次序啊。为什么犹大卖主？因为预言。然后这里要为什么要补他位分？因为圣经有讲。好、啊，卖主的啊，愿他住处变为荒场啊，无人居住啊，然后愿他得到什么位分啊？你就知道整个串在一起，这是神的逻辑在背后。所以西门彼得变成那个带头，由他话语出口，知道这件事情神要办，怎么办？哎，那为什么要有这个设立使徒？因为要做耶稣复活的见证。那如何做耶稣复活见证？你必须经历他的受难，经历他的死里复活显现。啊，然后呢？啊，要跟我们一起作伴，从施洗和施洗开始。就这个主耶稣死里复活见证，不光只是那一件死里复活的事情，包括前面出来的传道，因为你要见证他是行神迹的主啊，所以必须追回去。好，整个逻辑脉络很清楚，这是神要做的事情。对，然后最后就是抽签，按着这样子标准来抽签，就是选出这两个，然后抽签啊。所以这一段经文很重要，表面上好像哦，就拣取一个十二位使徒代替犹大为分，其实不是，不止。真正重要的是他做事的模式啊，有祷告会的基础，在这里面啊，适合位分的人讲出有圣经根据的话，让人家知道哦，这是神自己亲自的带领。然后这件事做成。好的，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有疑问有分享吗？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先结束祷告。我们结束祷告之后呢，哦，我们再有分享，有这些交流的时间。李秀梅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祷告。结束祷告方便吗？李秀梅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看来不方便，或者是还不会用那个话筒。哎，可以了。
会用牧师，
好，麻烦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慈爱的天父，永远的救主，爱我们永不改变，救主也是真的谢谢，感谢你，为我们预备这个平台，让我们弟兄姊妹们都能够来学习聆听你的话语，是吧？真的祈求你，也纪念于牧师辛苦的付出。祈求你也用圣灵膏抹他的口，让他把你的话语也都能够掰开揉碎，喂养给你的每个儿女，是吧？真的，让我们在学习的过程中能够得到造就，也能得到个激励，也能得到个教训劝勉，是吧？真的是我们，你也知道你每个孩子的劣势和软弱，是吧？真的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重新得力。是吧？真的是让我们的属灵生命也能够如鱼展翅上腾，是吧？真的也每天真的在你的话语的带领下，让我们都能够在灵城这条路上，让我们每天都能够有目标有方向，都能跟随主你的脚步，让我们都能够走得更稳更坚定，是吧？真的也纪念，是吧？牧师们的辛苦付出，是吧？真的是也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是吧？让我们都能够把学到的这些装备的这些圣经的真理的知识，真的真理的话语，是吧？真的让我们也都能用到我们实际教会当中的学习实事上，让我们都能成为一个服事的人、侍奉的人，是吧？真的谢谢你，真的是主啊，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的都能够在我们的。在基督里恩上加力，力上加力，主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谢谢。哎，有疑问有分享吗？